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咱们今天有位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就是我们的哈明星弟兄。明星你好。
你好文哥。
哎，我们大家都到福音营去，怎么就是没找着你这个回回呢？
哎呀，回回去回娘家了。
呵，那不简单，这是大事。您多少年没回去了？出来多少年了？
哎呀，掐指一算10年了，不容易啊。
10年，现在这个成群结队的回去了，是吧？
对，出来的时候是3，现在回去是4个，
可以，还可以。您至少不是单身出来的带家回去。
出来的
也够巧的，10年变化很大，尤其最近这10年，是吧？
是非常大，回去都不认识了。
您跑了哪些地方？这个您老家去了是吧？
啊，对，老家，另外去了一个山区，看望了一下那里的穷孩子。
哎呦，这精神可嘉。
嗯，当然也去了大上海，路过嘛，所以大上海也
开了开眼界，是吧？
开了开眼，我们那边比较偏僻，所以对比一下祖国的变化，是吧？
是啊，这德州佬跑到上海去是开洋荤，你知道吗？真是。
对，我们人家一直说我们生活在
啥了？
美国的农村啊。
嗯，美国的农村，那怎么样？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吧。从头到来你这个回去什么感想，见了哪些人，传了哪些福音，再说说你看的那些穷孩子，你们在那干了些什么，我们就听你说了。
哎，说起来就是一言难尽啊。
慢慢说，咱们有一个小时，你讲。
这感慨也挺多的，但是真的是头绪有点乱，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哎，先从下飞机开始嘛，对不对？
下飞机啊，照着那个时间顺序讲啊。
对，你靠近祖国什么心情啊？啊，
那当然是非常激动了。但是在这边的时候就听说这个国内治安比较乱，所以呢要小心一点，
钱包抓紧点。
所以这个上了，我们是坐飞机路过韩国的那个叫什么首尔机场，首尔的那个仁川机场，然后到上海。从上海呢，因为归心似箭，同学接了一下我，吃了一顿饭，马上就转乘火车。火车的票呢，就提前
老家是吧？
提前都买好的，一下了飞机，
不错。
一见了面，这个吃了一顿饭，就拿了票，马上就登上火车。
那你还有哥们替你办这个事儿，不错。
哎呦，国内的哥们多了去了，所以这次见了连1/5都不到。时间太紧。
那你火车坐了多久才回到老家的？
火车要坐22到23个小时。
乖乖，那你两个美国孩子这不开了眼界了？
是啊，这个也有特意安排坐火车，因为飞机坐得太累。然后火车上嘛可以躺着，然后就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呢，也是为了舒服一点，就买了软卧。然后4个人刚好，门一关，这个感觉还挺安全的。
是，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要不要去见识一下中国的人？咱们去趟那个硬卧和硬座的地方看看。
好。
他说好，那就
去，
就带他出去。结果等走到硬卧那个地方，我一看这么多人，吓得掉头就往回跑。
你看这种特权阶级的子女，是吧？将来还能指望他回去传福音吗？
哎，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他，连我自己都觉得
有点
不太容易接受，因为在美国毕竟看的人少嘛，常常就是看见那个车动来动去的，你很少有机会面对面见到这么多人。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你对他的表情不是那么容易读得明白，你知道吧？
嗯，你这么一大群人，他有表情吗？他看你吗？
就没什么表情，所以你看着他，你在美国习惯打招呼，对吧？
对对对。
可是到那儿去一看，嗯，他这有点不习惯。你想要打招呼，人家不理你了。然后挺有意思的，反正那种感觉很，而且又加上这个说，哎呀，不安全，这个你也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我儿子掉头就跑，我也没敢多走就回来了。就赶紧回到卧铺里面就睡觉。
那你看看我们这个同样九十九这样的同工，那你看我们安德弟兄多么了不起，对吧？
嗯，是了不起。你没问他刚回去的那个第一次回去的那个感觉，那没准也差不多。
人家特别找硬卧去传福音，你看看。
哎，那个我接着往下讲，可能后面故事还挺多。
你讲。
那个这火车这就一路走，这个一路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看到这个祖国的山水嘛，反正是哎觉得还蛮亲切。然后那阵子不是正好闹地震嘛，快到了西部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防震棚，在铁路两旁就有大的那个防震棚，当然已经没有多少人住了，对，就也都可以看得见。
可以想象当初还是蛮热闹的，是吧？
对，可以想象铁路两边都住的是人，那个从楼房里出来肯定都挤的都是人。那火车就快到这个我们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就很激动，然后就出来了，从这个包厢里面出来，然后呢就站在窗户看，哎呀，马上还有15分钟就进站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就朝窗户望去，哎呀，突然看见一个这个标语啊，当然一路有很多广告标语，这个都已经看得不稀奇哈，
是
突然有一个红色的标语出来，
是吗？
你猜写的是什么呀？
哎，
信耶稣，
真的
得永生。哎呀，我们俩那个心都要快蹦出来了。
在你们那个地方，
侯斌啊，快看！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真的是非常激动。哎呦，我是，哇，这是福音，就是已经传到这个啊地级了，你看见没有？
是啊。那是怎么了？是个教会是吧？还是
不知道？就在铁路边上那个大墙壁嘛，那个
挂了个大牌子，就是信耶稣。
不是挂的，直接写在墙上。
哦，直接写在墙上的。
哎，你没去过国内，这个他这个标语是直接在墙上写的。
嗯，那没人涂他。哦，他就直接这么写。
没有人涂那个。我倒是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啊，说是因为有一个退休老工人，他不堪忍受这个。到处这个墙上到处都是各种各类的广告，有的是很那个不入目的那种广告啊，他就整天每天提一桶漆去把那个给他刷掉，
刷掉。
哎，他一边刷，人家一边写，他一边写，人家一边刷。哎，这个老工人这个精神可嘉，所以这但是这个我看到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一点都没有涂。
他就三个字吗？还是还有后面还加上
信耶稣得永生，写的很清楚。
哎呦。
那当然，火车快进站了，也速度也不是特别快，所以看得很清楚。
就他这故意给火车上的乘客看的。
我想是这个写的这个人呢，他是用意肯定是在给火车上的乘客路过、经过的时候可以看见。
哎呦，那他没有想到这个海外游子对吧？
哎，
回来这么激动，
感触不一样啊！这要是当初出去的时候啊，看见那个，那是觉得
撒鸡蛋。
那倒也不至于，就肯定没什么感觉。那这个时候看见可是太醒目了，这是第一。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我这次回国，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希望能把福音传给我的父母和家人。
你们家人是这个真正的回民对吧？
那是地道的回民。那个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个事儿是吧？前几次节目里面。这个，所以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去给父母啊传福音，所以我去的地方也不多，拜访的人呢是能少尽少，天天躲，天天躲，就是能不通知的就不通知。
是啊，你们这个传福音还没办法这样敲锣打鼓公开的传是吧？
那不行，所以你说这个回族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民族。
嗯，
我有一本书啊，它是这样介绍的，他说啊。这个回教，这个或者是个回族啊，是被公认为世界上公认为最难传福音的那这个民族。
那是的，
因为他呢，他是在公元600多年以后，
对，
才形成了一个宗教，对不对？
对 对，
所以它是基在这个旧约，就是所谓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话不完全准确，它就是
当然不准确，这
就
是比较通、
就是、把它这个
通俗的说法，
故事改一改，对吧？
对。那这我有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一个在我看是它是在哪里传教，反正是在中东地区，好像是土耳其，它也在孟加拉，反正它在这个中东回族
世
界传道8年，
哎呦，
这么一个传教士啊，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烈焰城堡》。就是回教世界初探，他特别讲到这个宗教哈、啊，他说，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呈现出当时阿拉伯社会流行的一些宗教理念，比如说东正教，还有这个其他什么基督教的一些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学派，所谓的，当然还有犹太教，所以他把各种宗教融到一起，摘露出来，却又经扭曲而与真理相敌对。他说，他是这样描述这个《古兰经》的。
那当然，这里边他到了第7世纪的时候，已经有非常非常多败坏的事情啊，离经叛道，根本不是神心意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要看，
当然他从对那个时候，你不能不考虑当时，不管是犹太人，就以色列人，还是当时这个基督徒啊，他确实出现许多这个偏离真理的一些东西，对吧？
那当然，因为我们以前也稍微做过这方面的节目，就是讲到罗马教廷与我们的基督信仰到底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到了穆罕默德的时候，那个差别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剧烈了。
是。
那么再加上他们对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周围世界其他民族的各种各样的恩怨情仇啊，那这个穆罕默德把这个整个的思想拿起来和政治势力结合，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利器。当然我们这几天正好在讲这个问题啊，昨天才和白姐呢说了这个西律王的势力啊突然会冒出来。穆罕默德也是一样，你看他是一个人，但实际上他这个东西肯定也不是一两天弄出来的。然后这个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所谓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抵挡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势力，才会给他们这样的所谓聪明啊、灵感啊，以及才会让他们这个势力在地上那真是如水冲去啊，凡是所到之处就没有翻身的余地，直到如今呢。
对，
是挺要命的。
所以他这个宗教呢，掳掠了一大批的人。
当
然，到了也是在丝绸之路那个时候啊，
就
是唐朝，大概是唐朝那个时候呢，就传到
中国
了。随着这个商人的脚宗到了中国呢，他把这个宗教也带到了中国，那么就有很多的人也皈依到这个伊斯兰教的下面。
皈依到伊斯兰，所以伊斯兰在中国的历史相当久了，
是蛮长的了，蛮长的了。
像你们的老家的话，你们那个方圆多大一块呢？就是回民呢，这都是伊斯兰的势力。
这个在西北的这个回族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就是回族是其他中国有56个民族，对不对？
这个我弄不清楚了。
56个这个民少数，包括民族，当然还有汉族是大绝大部分少数，
加上56个
少数民族，
世外桃源这一族就是57族了。
这其中呀，有10个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那除了回族以外，其他的民族都特别集中，比如说像维吾尔自治区，对吧？它是
在新疆，
新疆，还有什么啊？新疆的是维吾尔、哈萨克，什么其他好多个民族都集中在那块地上。但是这个回族它分布比较广，全国都有。
对呀，
但是以西北地区比较多。在西北就有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
那个地方、就是、
那么在西北还有回族自治州，这样的就是相对比较集中。
你们是从这个自治区自治州出来的人吗？还是你们是在那附近？
我们是自治区出来的。那个据我爸讲，我们老祖宗好像也是在陕西那一带，反正
真的
后来就经商，慢慢就到了这个甘肃。
那和我们家的老祖宗也没差多远，说不定以前还邻居了。 是吧？
哎，对啊，那个我们老祖宗里面其实也有汉族，那我们这个血液里面其实有汉族，这个中国的回族还是血统上来说呢，不是那么纯。
是，
你看那个比较纯的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他这个长相就比较特别哈，就比较接近这个中东人。那这个跟汉族通婚之后呢，这个慢慢，但是他保持了信仰哈。
对。
那这一些人呢，就有一些汉族的特征。比如说像我，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没想到我就是回族，对不对？
没想到，就是晒了黑一点的汉人，
黑
就是
黑一点。其实我们家也就我黑，那不是遗传的。
那你出来的时候没有这种公开的教会，那更不要说信耶稣的标语了，是不是？你小时候离开家的时候，
听说过基督教，但是没见过教会。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呢，是有好几座清真寺。
哦、
我小时候也到清真寺里面念过经。
是，
跟着我的父亲呢，跟着他们念经啊，这个反正做礼拜，这种事儿都参加过。
那你到了美国，你信主这事儿，你根本就还没敢告诉你老爸爸了。
你要说没敢，这也不准确。主要的原因还是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他的安全顾忌是吧？
他们自身的安全和他们心理承受能力。说到这个安全呢，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啊。
嗯，
因为这个宗教，你刚才讲了，它是有其实是一个跟政治社会融合在一起的，
军事都在一起的，
在军事这个文化，当然所有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的。
对，
所以它这个社区性的概念，这个社会的概念。很强啊，所以他彼此
改革过的教会就对了，
就是一个咱先不要跟咱教会弄到一起，这个还是差的有点远，他那个
还是差的有点远。
他这个完全就是这个社会性很强哈。我这里给你讲一下他这个严肃性，他这个这本书里面列出了几个例子啊，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回族里面，回教徒里面传福音
这么危险，
很危险。这个我就讲讲这个危险性啊。
嗯，
这个不但是它有古兰经的根据，它也有这个圣训的根据，
是
它也有这个潜力，就是证明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你如果出现一个叛徒，
有一个叛徒、
就是、叛教者，
叛教者是死、
死。
嗯，
你说从古兰经讲哈，他说他这样讲，他说除了这些回族教义之外哈，这本书是这样写的。古兰经那些严肃且致命的教义，不断的使那些可能改教的回教徒产生惧怕和恐慌。单单重复诵读回教的教条，就足以使一个人终身信守着回教，因为这个很可怕嘛。
你这个是大批的人都在那个环境里面重复诵读这个东西，他对一个个人，如果存有臆想的个人，那个力量，那个恐惧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相当的大，相当的大。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像你一个人使用那个假钞啊，在这个社区里面它流通假，比如说，
对，
哎，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当真的，所以当你有一个真钞来的时候，他不认它，
那当然的，
而且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被烧掉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他说，如果一个人信回教之后啊。他决定信奉回教之后，就是就包括你以前不信的后来信了，他就把已经当成你是一个回教徒，信奉回教。
对，进来只有进来的没有出去的，就是了。
哎，就是一旦进到那里面，如果你之后呢，你就决定放弃回教，那么基于背叛回教的罪名，他就必须被处死。这是古兰经的这个教义。那古兰经那个你要是引经据典的话，大概就是在古兰经的第二章214节，他这样说的很清楚啊，他说若有人背叛他的宗教，就让他为此而死，且他是以一个异教徒的身份死。
是，你小时候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叛教的死。
这好像会掀起一个轩然大波。如果你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他可以是不守律法，就是说，在律法
不守你们的清规戒命就对。
哎，清规戒命不是很严格，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偶尔吃点什么不洁净的东西，甚至有。
是不是有点像你啊？你在加拿大从前的时候。
哎呦，我还是挺那个，
你还算好的是吧？ Okay,
我算好的了，不过后来有点离经叛道，
有点走、
那个、
走了样。
咱先别讲我。
你听过这种不守清规的人受处分吗？
我就跟你讲，哎，他就名声不好。他说，哎呀，但是他还是一个回族，他不至于被打死。可是呢，如果是听说哪个人要是这个叛教了，
哦，
啊，那个我们的方言叫反了教了。
反了教了，
反了这个教门了。哎呀，那简直就是一个特大的那个
新闻。
新闻就在这个我们那个村里面，就会大家都会在讲。
你小时候听过这种实例吗？
没有，但是我是到读大学的时候，
嗯，
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是他从巴基斯坦留学回去的。
真的？
哎，他巴基斯坦留学回去，他呢回去以后呢就很热心传道，当然是传伊斯兰教了。
嗯，
他也教派也很多了，他就我记得好像是跟、嗯、是弟兄会还是什么，反正他整天找我们这些大学生嘛。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读博士了，好像，但是我跟校园里面大学生联系很多。
是。
那跟他就找我们，哎呀，分斋呀、啊，做礼拜，因为大学生有了知识和文化，他就慢慢的就宗教的就冷淡。哎，他就找我们，他就把我们要眺望起来，因为，而且他借着这个民族这个凝聚力啊，他就把这个就组织这些学生在一起，然后我们那一阵子还真的是就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那个情形有点像，
稍微
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这个做礼拜，真正经是做礼拜，哥们儿，真哥们儿，而且也守着这个清规戒律。而且你人一多，这个清规戒律就很严格。
哦，
人家有一句说法，就是一个回回是假回回，两个回回才是真回回。
啊、哦，有这么个说法。
这都是啊，开玩笑。那个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这个我们就慢慢来往就少了。然后这个人就突然就不怎么出现了。因为他尽管是留学的，但是这个回族嘛。毕竟彼此串大概都是可以知道你是谁。
是。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这个接触比较那个频繁的时候，我那会儿回去也跟我爸讲过。那会儿他其实在宣扬一种伊斯兰教里面的一个新的教派，他把什么人都归成圣人，归成圣人，像孔子啊、老子呀、啊，是不是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启示哈？他们应当被称为圣人，反正他在讲那本书的名字。
就是有点这个古兰经的这个自由神学了，是吧？
哎，自由神学，其实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很反对这个，但是我当时不知道。那本书名字很吸引人，叫《伊斯兰的召唤》。
哦，
伊斯兰的召唤，所以要召唤大家呢，都进到伊斯兰里面去。
就是说，活的、死的、以前的、现在的，通通就是稍微门开大一点。
哎，他当然也尊这个《古兰经》。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去跟我爸也讲这个，我爸说：“哎呀，这书好，他也读。”
啊，真的，你爸还喜欢啊、
哦？哎呦，我爸其实还是蛮。自由的在这方面，只要是伊斯兰的嘛，他
都是好的，对，
他不会反对。哎，这上面讲的伊斯兰的召唤，这多好哈、啊！
就是，
所以他就读，然后啊，他对我这个跟这些人接触，他也很高兴。哎，过了一阵子，我们没什么交往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这个人，这个人他说，哎呀，他原来这个人是他们祖上有一个什么太爷。就是叫做一个人被称为太爷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比较受尊敬哈。
受尊敬的那
是哎，他是那个什么太爷的后代
后人、哦、啊，
后人。然后呢，那过了一阵子跟他这个比较疏远了嘛。结果我不知道他怎么了，就是有这个传有话传到我爸耳朵里说，这个人反教了。
哎呦，
反教了！我说不会吧。我只是觉得他思想比较自由哈，就是进了什么东西都往古兰经上靠，然后他接触了一些很多新的思想，这个当时说反教也没有想到他会信基督教啊或者是什么，只是觉得有可能是不信啊还是怎么是或者信佛教啦、啊、或者什么这样的。
你当时也弄不清楚他这个反教实质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也就是不怎么关心他这事儿，就是听看我爸好像哎呀这个人反教了，这不得了啊。 就那个表情给人感觉这个事情可是很大，
非常严重，
很严重。当然他因为他是在省上工作嘛，大家也拿他没办法，也没有人是啊，就像那会儿追杀拉什迪的那个全世界的运动去追杀他，也不至于那样。但是在回族当中还是会有影响，但是这个消息也不见得是真的嘛，就是
所以你这个你很早你就晓得这事儿是绝对不是好玩的，
这事儿不是好玩的。那我在美国我读这个书啊，我就发现这个在像埃及啊什么土耳其啊这个伊斯兰教徒他要是这个信基督的话，那整个家族就会跟他决裂。
对、
不光是绝对把你赶走，他要把你致死，真的是照着古兰经想法。
没错，
因为这个家族呢不是他们家人就这么狠，而是说整个
社区的压力，
社会给他的压力是极其大的。如果你不把他弄死，你这个家族简直在这里就是名声扫地，无法生存下去，真的是这样。
这有一点像这个结社这个帮派啊，
是对、你从说小一点就是那，其大一点就是一个社会社区
或者是一个部落了，是吧？
对，当然在现代社会也不至于是部落，他因为他跟外族也有很多的交往，他就镶嵌在这个大社会当中，但是他有他的小圈子，我们那叫做方，这一方呢就是有一个清真寺，去这个清真寺的这一批人呢就是这一方的人。
我们是确实认识一个埃及来的医生，他们就是从伊斯兰这个信仰里面出来的，他们是信耶稣的，那他们就是常常寄钱回去埃及帮助那边受逼迫的基督徒啊，说是不帮不行，要生活上供应他们，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是
只是生活上供应，还我所知道的，当然这本书也有记载，就是你要真正要能得着他，不让他你要信了主以后还在反复
回
去，
再回头的话，
因为很容易被抓回去的，
对呀、
因为他迫于各样的压力，他就逼迫你放弃你的这个信仰，你不放弃就是死路一条，
对呀、
所以一般来说你要真正得到他就是想办法让他逃离那个社区那个环境。
那这个伊斯兰可以说就是对圣经最正面的攻击，对基督的信仰最正面的讲明了的啊，跟你
对啊，因为他直接就是扭曲了的，是把这个圣经扭曲了嘛？
当然，对伊斯兰来讲呢，是基督徒与犹太人把圣经扭曲了，对吧？是这么说的。
对伊斯兰来讲就是这样，他是这样讲的嘛？他都承认这个 Torah 呢就是旧约，引之乐呢就是新约，这两部他都称为经典。
这就是阿拉伯语去翻的，是吧？
对，翻译就是旧约和新约这两部书，这两部经典他都承认，但是他后面加注了，就是说。这两部经都已经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篡改了，
是。
然后呢，真主已经把它给封了，你们不能再看了，你们不能看了，那个东西是很邪的，就是改了的、更改了的，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影响力。所以，对于一个严肃的回教徒来讲呢，他看见这个书，就如同看见什么东西，烈火还是什么，就是很邪的东西。马上就躲开，
他的脑子心全部都封闭起来，他也不会去听的，是吧？
不能拿，翻都不能翻，看也不能看，这个东西是很可怕。
那你就在这样的背景，带着这样心情回家，要见你老爸老妈，他们来车站接你吗？
当然，他们岁数大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来接呢？
那谁来接你呢？
其实呢，照着我们一家人的心态呢，我们就是想悄悄的回去。谁也不要来接，那个我们就坐个这个公共车，叫班车嘛。
你还找得到吗？你？
哎呀，这又没有语言障碍，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好。
那你搭个班车直接到门口，给他们来一个惊喜。哎，可是门都没有。这个当然我得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到嘛。
啊，
这个我父母嘛就告诉我弟兄姐妹有五个啊，对吧？
所以大家轮班去火车站已经等了五天了，是吧？
然后我说你不要让他们来了，不行，他们就一定要来，而且我妈都生气了，她说你不让接这是太过分了。
所以你火车一进月台，这个又是一个大红布条，上面写着欢迎大明星，是吧？
火车其实他没接着，火车呢我是真的是让我岳母他们去接了。
哦，
岳母他们带着他们家人去接了，然后他们呢要去这个省城去接嘛，
嗯
啊，所以呢，这个我弟弟找了三辆一模一样的车，我那天早上出来一出门，我一看，哇，一模一样的车，这个这场面真大呀！
哪个大官了，就来来办事，
对呀，
派头
这
么大，
那老百姓搞这么大场面干什么？下面站
接你的，
站了一排大哥。弟弟，这个大妹妹、二妹妹、大妹妹那个妹夫啊，站了一排。我说这个哦，还有侄子嘛，都不认识，长老高啊，原走的时候都是小孩子，现在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呀。这个这就兴师动众的就接回去了。
嗯，
这一接上进门嘛，这当然是，哎呀，这个十年相别十年啊，这个当然大家都是比较。激动啊！
你们回族的人见面有没有特别的规矩的？
嗯、没有特别的规矩，当然要说平安的话啦，就是安斯拉马来库姆，就是 peace on you。
哦，所以你们还是得用这个阿拉伯语说这个东西。
啊，对对对，要说那个、哦，然后呢，其实我们以前也没有拥抱这个礼啦，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看得多了，
对对对，
当然也是
情
之所至嘛，情不自禁啊。哎呀，抱头痛哭啊！
那你老爹老妈哭了没有？他们哭了，你也哭了哈？
我还行，我其实去的时候还没哭，
嗯，
走的时候哭了，去的时候还行。但是有一个我弟弟把我小时候玩大的一个同学给带去了，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有旁人在旁在场，怎么着也得坚强点的。
是啊，是啊，是啊。那怎么从大家预备好饭菜是吧？
哎呀，马上就院子里面摆
上
桌子，哎，这就上菜，
上菜
吃。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你祷告吗？
没有，没有，那个
这不能轻易露了底。
哎，你就默祷就行了。我孩子和我爱人都看着我。
嗯嗯。
哎，那我就点点头，那意思就是你们自己
行了，
各自祷告吧。啊。
咱们现在还不是泄露，
咱先别急着给他搞这个下马威。哎，这个前面有个插曲忘说了，我不是讲到我从上海站下来以后，我那个同学请我吃饭嘛，他说，
对、
啊，你这个回族我真不知道请你吃什么，我想来想去，我请你吃涮羊肉，把你的肠子给你洗洗。
他是汉族的是吧？
其实我已经跟他讲了我信主了，
哦，
而且呢，我说我信，他问我吃什么，我说什么都可以，
嗯，
啊，只要是食物，你只要端上来，我不会问的。我就吃了，结果他说不行，我还是给你涮涮肠，免得你回去吃羊肉吃不惯。
他不知道我们还在这边烤羊肉串是吧？
对呀、啊。然后他就给我请了一个蒙古人开了一个这个蒙古的回族啊，开
蒙古的回族，
清蒸的涮羊肉馆，吃了一顿。那去那个一开始呢，菜板上我就先跟他讲，我说，哎，老同学啊，这个我今天。得做一件事儿，他说什么事儿？我说我得祷告，吃饭我得祷告。他说哎呀，祷告那没什么，我都会。我说你真会啊？他说真会。他说不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他会背这，
哎，他会
不错。
主导们，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说哎，这个咱也听过。我说好、啊、不错，你还会背。我说你信吗？他说哎。我是不会信的，你就别操这份儿心了。那他说归说，我还是我们就一起
跟他聊了一阵。
对，我说祷告完了以后，我说这个你还是得信啊，这个很严肃。我说我在国外十年左右，说别的也没得着什么，这个真理，真是真理啊。我说你真得信。
感谢。
哎，你别给我讲了，他说我劝你啊，回去也别给你们家人讲。别整人家不高兴啊！哎，我说这也不行。我说我这次回来主要任务就是让他们信，你说不讲那行了。我说那不行，我一定得讲。不过他那句话我倒是听了，就是说你别让他不高兴。
嗯，
但是这个挺难的，你要讲难的他会高兴的，对吧？
那当然。
但是我得想点办法，稍微想，
对对对，稍微
动动脑筋嘛。你不然一去桌子就掀完，那多不好是吧？ 所以还是多少得迂回一下。
哎，
那就吃嘛，当天就吃，然后就哎呀，大家都坐着不走啊，聊啊，
嗯，聊，
哎，聊。
那你们这个像你们在这个回族里边，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吃的东西和我们不太一样，对吧？
那个是附带的，
那个附带的。
最回族最重要的跟汉族的差别，你看他穿衣服其实也没太大差，就戴个帽，对不对？然后留个胡子，有的派有留，有的派连胡子都不留。
嗯，
那他说的话呢也是汉语。
嗯，
你冷不丁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到大街上跟你说话，你根本就分不清楚。
不知道，对。
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他的信仰。哎，他去清真寺了。
哦，所以你们隔一阵子他们要拜一下子，要洗一下子是吧？
哎，不是隔一阵子，咱不是讲过吗？一天五次。
那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那这个年轻人是新派啊，他不，这个就像这个
不这么严格的是吧？
就像这个基督教，好多地方现在也同时变成老人的宗教一样。我在国内看。
哦，所以你那
当代也是人老了才去信的，才去正经。这个啊，
尤其你刚从国外回来，人家没有、
哎、人家不没有期望我会怎么样，
所以人家也不会拿这个来要求你。
哎，这没有没有，那没那么严格。我而且他的开放程度让我还是蛮吃惊的。以前这个回族是不能喝酒的吧？
嗯。
可是现在那个你到街上去啊，那餐馆里面，回族的清真饭馆里面都
卖
酒。
哎呦，
照卖酒，而且大家就在那里是喝酒划拳，大声在那吆喝，哎，这个很开放，包括、那个、
本色化，本色化，
本色化，社会化。因为什么？他说、啊、你，我说，哎，我还问我爸这事，我说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这么不讲究啊？就是说，他说，哎呀，这个人得要生活嘛，对吧？
哦，
哎，人得要生活，这生活的原因。没关系吧，这就让我
想了解的啊。
哎呀，真主可以体谅的，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说你快，这好像是在圣训里面讲的。他说你要饿极了的时候呢，那个不洁净的物你也是可以吃的，为了救命嘛，对吧？
是。
那你被逼迫，你被抓住，你的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你不是回族，你放弃。
你也可以说假话。
哎，说假话，这都是可以的嘛。对吧？
嗯，
所以这个，所以基于你的这个生活的需要呢，你有这种各样的权益之策是可以的。他们就是蛮对这个容忍度很大。
嗯，那他们看到你的孩子，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两个孩子这么乖，还是这么不
乖？太
乖，这么洋
味儿，还
是怎么样？
对呀、啊，这个，哎呀，
你们的孩子跟国内的孩子一样吗？不一样，除了你是两个之外，你们那边还可以多生几个。
我们那人大部分都是两个，
哦、
所以、
这个、大部分都是两个。
数目对他们不没有什么禁忌，但是我弟弟还只有一个，但是他们在农村的大部分都是两个。我弟弟因为在工作，政府部门工作，所以
那大家就围着你这两个宝贝儿，就上下打量着看。
哎呀，真是，尤其是我哥呀，把我那姑娘喜欢的不得了，他嘴巴会说呀，他最后他说，哎呀，你们这怎么调教的？
嗯，
他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他喜欢动物啊，我女儿喜欢动物，他说这样，他管他说大大哈，就是我哥，就是他称大大。他说：“大家给你这个买一屋子的小猫咪，
哎、呦
你呢，你就待在大大家，好不好？”我女儿说：“好，
好，
好，好。”那是不过他说：“不过我得问一下我爸爸妈妈，如果我爸爸妈妈说不行的话，还是
不
行。
不行”
哎，他说：“你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他说：“那我不能违背我父母啊。”
哎呦，那他还没给你露着底，他说：“圣经上说不能违背父母。”那你可惨了
他一听这个，他说哎呦，这个你们咋教育的呢？
他不知道咱们在教会里带大的是吧？
对，他不知道这个。
呵，那怎么样？那天这个大家都吃饱了，一夜无话，还是一夜谈话谈到天亮？
一夜就开始休息啦。然后但侯斌有没有在谈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睡着了，倒时差。然后紧下来的几天迷迷糊糊，有空就跟我父母聊一聊。
嗯，
然后就整天吃。我哥和我嫂子真热情啊， 一有空就过来，哎，今天吃什么，走走走过去吃去、啊、我嫂子就盯着那儿给我们做饭呢、啊、一会儿整天吃的我就是哎呀一听见吃我都有点害怕了。
那你哥嫂他们知道你信主吗？他们不
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很不知道，现在大概猜得到。我哥哥和嫂子很不知道，因为我特别一会儿和你讲的，我哥哥这个脾气暴烈，胜于我父母，我父亲。
真的，嗯，就像雅各的大儿子是吧？
但是他女儿信主了，对吧？
哦，对对对，他女儿那时候出来、
啊、
是吧？
嗯，你知道的哈，他在我们这里信主的嘛，
对对对对，嗯，
很不错的，嗯，现在很不错。然后我还跟我那侄女说，我说你爸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就不用担心。
嗯，
我说你不要这个贸然去讲啊，这个我知道我哥那脾气呢，对这个晚辈是毫不客气啊，
绝不留情
啊，绝不留情。那我说我由我来。
嗯，
反正就聊天吃饭，我们吃掉了，我爱人给我数六头到七头。
哎呦呦，你们这次回去吃了六头羊到七头羊。
哎呀，当然不是我们一家人吃的了。
这个吓人呢。
是挺吓人的。哎呀，一小群羊啊，这个。
那真是啊。
而且很贵啊，现在羊肉很贵啊。嗯，这个所以是盛情款待，就是有点，哎呀，这心里面就觉得受之有愧啊。那还是得传福音啊。这个你说我们还能拿什么给他们，
对
吧？对
啊，那你怎么传呢、啊？这个东西你怎么
传？钱也没有多少，那能给吗？就给了。当然，这个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们的需要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就像彼得那个地方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对不对？”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那你还不能明讲，你还光吃他的羊肉。
基本上得照着这个原则就去努力了。
是是是、嗯、那你第一个开始谈是跟谁谈？
我妈。这个我是一个是原因负担最大，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条路比较通畅。
嗯，
跟我妈的关系比较密切。
她年纪多大了？
她七十岁了吧，快七十了。
那是得
对，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那个，而且呢，身体不好，啊，体弱多病。而且我去的时候看见他脸上摔的伤疤，所以看见让人是很心酸。
他为什么会摔呢？他是
他有一天起来的时候就晕倒了。
哦，
那是摔了一次，那个疤还不是晕倒那次摔的，疤那个是开水烫的。
哎呀，
好像是他拿了东西一烫，然后脚底下怎么一磕碰就倒了。哎呦，烫的脸上的疤、
哎，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住的这么远，
嗯，
人家都是事后了才告诉我们一下，
嗯 嗯,
嗯，所以我们也平常也
说儿子的心里是不好受啊。
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和他谈呢？这个老太太第一个就不好谈了，对吧？那他也是、
老太太呢，就是还是多跟他聊贴心话吧，
嗯，
对吧？关心他的病，我给他带了好多药，主要是保健的。他我刚去的时候、他是关节都没法动，
嗯，
然后我带了那个从 Sam's Club 买的那个 joint， 就是梗、就是
我知道
关节保健的那个药，那个药很好。
嗯，
哎，他吃了第二天，他的胳膊就能动了。
哦，真的？
哎，他说，哎，
那他很高兴。
哎，我说这个太神奇了，怎么能那么快？我没想到他也会有这么神奇的效。
听众朋友，这个不保证了，这个主要是给你传福音开路哈。
你
去买了喝了不能动了，我也不管你的。本节目概不负责。
但我不是做广告，但是这个我没想到他会这吃上了真好了这。
嗯。
而且他就说你坚持吃哈，另外两种都是保健啊，鱼油啊什么的、那个多维生素。
是
这种让他吃这个能动了，然后他有偏头疼，偏头疼当然也不是容易治的，对吧？
对，偏头疼很难治啊，
是剧痛啊。然后我就多跟他聊，然后跟他交换这个怎么能够让身体不要那么难受，交换心得、
哦。因为你也是有偏头痛是吧？
哎，对。然后我就跟他慢慢的就讲，我就信主的事儿。哎，我说信主以后，你这个心态不一样，对吧、你没信主的时候，因为你基本上前面的路是黑的。
嗯。
摆在你前面的，当然你说回族也信有天堂，对吧？有信神，有信天的，这都不是问题了，对吧？
是。
他说，但是对他来讲呢，最大的问题是他怎么进去。
是这个《可兰经》是没有保证的，对吧？
他有个说法了，就是说
殉道，
不， 对，那烈士的
做烈士的，对，
做烈士就直接进天台了。
对，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能做的。嗯，
你得有地方做啊。
最关键是他看到，就比如说我父亲在礼拜，对吧？你最起码的一些基本的要求你要做到嘛，对吧？
嗯嗯，
那最起码你心理上要得点安慰。可是因为他的关节，他的偏头痛，他做这个做礼拜呢，对他来说很难，
很吃力，
很难。
对。
对。第二个原因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就是他看到这些许多的人，他周围的这些，这个做礼拜的这些会族呢，都很虚伪。
哦。
哎，他一边在拜呢，一边在犯，一边在拜呢，一边说的一些这个。谎言呀，诡诈呀，行诈呀，偷盗啊，各样不义的事情，哎，做起来很自然，哎，人家，哎呀，这边拜那边做，这边拜，所以我妈对这个东西是有点深恶痛绝，可以说，
嗯
嗯，
他本来就不是这么样一个积极分子了，就是说了，
他为什么他还会一直这样作为一个回族这样子一直生活？主要跟这个社区的约束很重要，因为他毕竟是在那里活着嘛，生活
你得在这过日子，
对，你得基本的清真食品啊，这个基本的，比如说过一阵子要请阿訇来这个念啊，或者有时这个人死了子按照怎么样的仪式埋葬啊，对不对？
别人怎么做他也得怎么做，
哎，你得照着做，这个他必须照着做，否则的话就被这个社区所排挤了，对不对？
哎，那我问你一下，像你妈这样的看法的人，在你们那个社区，你觉得他有多少百分比呢？
嗯，比例还是蛮高的。但是就是前面，我上次前面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里面讲的，就是说他讨厌这种事情，讨厌这种虚伪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被这个东西所束缚的，就是仅仅是为这个而做的，还是蛮多的。我相信
跟着大家做，那当然是肯定是。
像我爸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他是真的是有点追求啊。
是
在
是是，
他在这个信仰上面是有点追求。像我哥呢，纯粹就是为社区活的这个生活所束缚的那种。他对宗教
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一个也没兴趣，也真的没认识多少。
那你妈第一次听懂你信耶稣，她什么表情？她震撼吗？还是她事先她已经大概已经？
我在电话上多多少少都讲过，有时候她以为我在胡说，所以她，反正我们俩聊高兴了。我说妈，我说我真的是这个生活在天堂里面。这个就说的这个头疼，我说你别担心我，他老担心我。我说我无所谓，我说我信主了，我这个我自己就是说心里面很平静，就算头疼了，我也不会说有烦躁。我就前面讲到哪里？前面就讲到说，你如果前面没有指望的话，你遇到这个病的时候，你就心里很烦躁，
对，
很容易发脾气，而且你就有点怎么说自暴自弃那种感觉。
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
对，自怨自艾，说这个一天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真的是那种遭受很大的痛苦。那我以前我记得我也跟他们讲过，我说妈，你要是实在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儿，你就呼求耶稣的名字。我记得讲过，这大概是七八年前我就讲了，
就跟他
讲。但是他可能就听着就是，
他也没当真，你也没办法再给他太强调，是吧？
再说我妈也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清楚，说实话。
哦，所以还是人见了面再跟他谈的时候，他就
知道。哎，什么这个那个？那我回去我就跟他讲，我说耶稣呢，当然我得讲，耶稣呢，其实《古兰经》里面有提到啊，就是尔撒。尔撒就是阿拉伯，尔撒就是翻过来，就是汉尔撒。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得用他知道的那个名字再跟他讲，是吧？
对对对，其实这个对我爸其实更重要，对我妈来说没那么重要。就是我只是让他知道这个圣经和我信的这个跟古兰经有一定的 connection， 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我一定要给他指出来，古兰经是错在哪里。
对，
他们说圣经被歪曲了，我说哪里被歪曲了？我说这是原原本本的真理啊。
是，
我跟他讲这个，我说妈，你根本不必要那样每天，因为他关节疼了，根本不必要这样天天叩头。我说不是说叩头不好，叩头也好，关键叩头不能把你带到天国里面去。
你叩了又怎么样了？是吧？
你叩了又怎么样？你说你行的那样，我说到审判的那一天，那个神他到底怎么能让你通过这个审判？你觉得你做得好，你做得比别人好一点，你就可以进去。那是别人认为他做得比你好。我说这个东西的公益性在哪里？这个到底是什么标准在哪里？对不对？
那你跟你妈这样讲，她听得进去，她
听得进去。 听得进去、哦、我主要那个功课我妈就从这一点。
嗯，那你妈这个你跟她谈了多久？
当然我相信这个主已经在她的心
里
面很多的预备，否则这个我其实道理上我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把一个人说服，对吧？
那当然传福音就是这样，你只能告诉她。
一个是你表现出对她生命极大的关怀，你真的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说妈，我说我真的不希望就是我们就这样见一面然后就再也看不见了，对不对？
嗯，对。
然后我真的希望在天国里我们还能相见，对不对、
嗯、
对不对？就是说，我说你如果相信你儿子、
嗯、
你送他读书，你供他上学，又让他留学， 对不对？
嗯，
他花了他这么大的精力，今天他真真实实的从心里跟你讲他所找到的这个真理，我说你真的应该相信。你若也愿意相信的话，你儿子所找到的真理，凭着他各样的诸般的这个智慧呀、啊、所阅历呀、啊、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嗯、
我找到这个宝贝，我把这个宝贝给你，你要不要、
嗯、
他说我要。
哦，感谢主啊。那你们都是私下无人的时候你们两个在一起讲？
对对对，这些话只是说，不，你只要有半个人在那里，我说半个人就是包括一个回族的孩子在那里，
你都不能随便讲。
不是说是不能随便讲，他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哦，他自己警觉
性很高。你明白这个社区的这个触角是多么的厉害？
嗯，那就像这个文革的时候运动很厉害的。
哎，是非常警觉的。
因为我看，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嘛，两个回回就是假回回，而且真回回、
嗯、
一个回回就假回回，一个他就自由，那两个就马上被束缚起来了。
哎，你刚才还说那个书上讲啊，然后这个回回的社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是不是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
对，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你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活在一群带着恐惧的人里面吗？你自己心里面，你后来看看有那种恐惧吗？
那倒不一定，
那
倒
不
一
定，
因为他已经习惯在那里、
嗯、
就像我刚才讲，真是用惯那个假钞了。他
是
他比起周围这个不信教的人，他觉得他是这个有信仰的嘛，对不对？
是
有一种优越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哦、
嗯、哎，这很奇怪的吧，对吧？他不是完全真的是恐惧，他的恐惧在于，哎呦，竟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你这个东西全是错的，哎，而且你要离开你这个东西，你要背叛你所有这些东西。
那他要先生气才行。
因为他们原来都绑在一起的，你知道他们那个回族打架都是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大矛盾，
嗯，
对外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一致，
回家继续打，
回家那就再吵，但是对外他是绑在一起的。
嗯嗯嗯。所以这样子哦，那这个我相信对我们听众朋友听听很有帮助。听起来好像是讲你回家的小事儿，可是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能够稍微比较明白一下，稍微知道一下这个一个回族同胞的这个心理大概怎么回事儿，是吧？
嗯，
对。嗯，你跟他们传福音总不能一脚踹上去，这不行的。
这个我当然也想了，如果我说神如果真的是给我那么大信心，那我真的是站在我们那个清真寺的大门口，我就大声喊着说，你们都来信耶稣。
对，我走以前不是就这么想了，问你说遗嘱写好了没有啊，对不对？家产分好了没有啊。
那肯定，比如说这个回族、这个汉族啊，就不信神的这些人啊，也会把你当笑话看。
是，
当然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这如果神真的给我这么大信心，那我也不是说这样不能做，
对
吧？
对。
但是
你这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那个地步行，对吧？
另外一个，我就是从感受来讲，还是觉得非常软弱。但我这么做呢，也可能有很大的原因出于我的软弱，我觉得。我做不出来那样，
嗯，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一对一。
哎，不过感谢主啊，那后来你妈跟你祷告了，跟你接受主了？
那些他就要，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整个神造人，然后神犯罪，然后神的救赎，然后救赎的方
跟他讲，
主耶稣代罪的羔羊，因为回族有一个叫古尔邦节，就是宰牲节，实际上就是他那个阿拉伯语叫古尔巴尼，就是纪念以献以撒的那个。
哦、嗯，
但是他献的是以实玛利就是了，换成实玛利。
他把角色
换，他知道这个献祭。我说你知道这个古尔巴尼的意思是什么吗？他是献祭、
嗯，
是要替你赎这个罪。我说那个真正的那个祭物是耶稣基督。
嗯 对，
耶稣基督，他这听得明白。然后我说，他替你还这个债，他替你担负一切的罪，你到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有人就跟你讲，你的罪已经被赦了，
嗯，
就进去了。
是是是，
哎，他说，我说你要不要？他说要，真要。哎，那然后那天我就很激动，都忘了做绝志祷告。然后紧接着当然也有人进来了，也就那个。那我到临走的那天啊，
嗯，
前一天晚上，
嗯，
我爱人两个人就说，我说他，我当时信主我就跟他已经讲了，他说有没有做绝志祷告？哎呦，我说没有哎，我找机会找机会。然后临走的那天，我们俩就把我妈拉到一个屋子里，然后让我女儿在外面放哨，我说你在外面守着。
这两个小东西训练有素是吧？
哎，我女儿可机灵了，她说，嗯，而且后来都回到这个省城，回到我岳母家，她说，哎，你讲讲，我那会儿我已经跟我爸爸传过福音，她说你讲讲整个过程，
你还要知道
每一个细节，而且她说奶奶信主了，她马上很警觉，然后她，嗯，我就稍微说一下，她马上说好好好，我们就到里面，然后坐在床边，然后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们一人拉着一只手。然后说都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绝志祷告。
嗯，
哎，然后，哎呀，我觉得很神奇啊。那个，我记得姚记以前跟我讲过，他说这个啊，用方言传福音挺难的。那，
嗯，
你原来讲的那些话都讲不出来。
哦，我没想到，哎，你不是用汉语跟他讲，你要用你们的土话跟他讲。
还是汉语，但是是方言。
换了腔调的就是了，
换了腔调了，所以说起来有点别扭。可是我那会儿那个做绝志祷告，哎，说出来特顺，不知道为什么，
哎，
全都是那个方言。
那真是感谢主啊！
然后我讲一句，他重复一句，他最后，哎呀，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就是激动啊，真是感谢。
那你那时候你可哭了吧？
嗯，是是是，侯斌也流了。
感谢主，哎，真是感谢主，这主是很信实的，真的是啊。哎呀，那太好了！这个不单是你的心愿，也是我们大伙儿在这边。
对对对，我知道有很多
的
弟兄姐妹，包括蒙哥都在为我祷告，还有许牧师啊，拉伯克的许牧师，他知道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
哎，好啊，这真是好消息，感谢主，这是一块大石头落地。那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咱们看来得等到下回再讲啦。
那好吧，那好，如果有时间的话，
嗯。怎么样？这个嘿嘿，那你现在会用你的方言祷告吗？你可以带我们做个祷告吗？
没有这个环境就说不来了，
就说不来了。其实这个绝志祷告啊，它往往是为了我们自己，
嗯，
一个人的心向的主打开。当他说我愿意，我要的时候，你想想看，神会不算吗？不过这个祷告让我们自己呢，就好像给封在里边了啊，对我们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当然，这样的祷告是很好，是很重要的。
对，
好了，那明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事情，还等着您下次回到节目里来，我们再谈，好吗？
好的，
谢谢您，谢谢您，
好，谢谢你，蒙哥，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